欢迎大家收听 Before Midnight。 大家好，我是博伟。
大家好，我是小光。
本节目会在每周六的晚上11点准时播出，但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我先给你喝这个。
这该不会是我们第一次的业配吧？
对，这次主要跟大家介绍的是金车的茶本净，一款无糖、无香料、无热量、无咖啡因的有机化草茶。
哦，所以这是一个标榜天然无添加的饮料，对吧？
对，还有一点就是，其实我自己本来就有在喝这个茶本净，所以听说金车那个时候要请我们业配，我自己是蛮开心的。
哦，第一次业配可以配给就是自己本来就有在使用的产品，是很棒的一件事。
对，那茶本净它有两个口味，一个是有机洋甘菊花茶，另外一个是因为它是洋甘菊入口，所以会有一种清爽感。那另外一个是那个南非的博士茶，那跟我们在餐厅喝到的那个国宝茶是一样的，喝起来会有一种淡淡的苹果香气。我自己是比较喜欢前者，尤其是这种夏天冰起来在睡前喝，我觉得感觉很舒服。
而且你刚好提到说它是无咖啡因，对吧？
对，
所以它喝完就不会有那个睡不着的状况。
而且我之前知道这个品牌，我知道这个饮料的原因，是因为我有一个孕妇朋友推荐我的。因为它有那个有机的验证的原料，加上它没有添加任何东西，所以不但很安心，也没有热量，没有咖啡因，所以我那个妈妈朋友完全就爱上，然后跟我狂推。
这个对孕妇来说其实还蛮重要的。而且其实像我啊，就是因为工作压力比较大，所以睡前的时候是会很需要一个可以放松下来的东西。所以在晚上的时候啊，如果可以喝到那种比较没有负担的花茶，其实是一个很放松的一件事。
对啊，好，那这边非常感谢金车的茶本净，是我们第一个业配，也刚好是我们自己喜欢的饮料，就顺势推荐给大家啦。
它有两种口味，一个是有机洋甘菊花茶，然后一个是南非博士茶，在各大超市目前都有贩售。
哦，对了，再跟你讲一个特别的地方可以买到。
什么地方？
你知道那个台北花市后面会有一两间小吃部，那它是给花市工作一整晚辛苦的人吃的，可以吃到一些简单的热食或是自助餐，然后里面也有卖。
哦，那边也有卖哦，
我觉得超酷的。
酷。
久不见，对，
一个月
了，对啊，
说久不久，其实也一下就过了。
对啊，我是觉得蛮，就是、这个、
你觉得蛮久的吗？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月经历的事情蛮多的，然后每一个都很痛苦。
对啊，
对，然后我们这个月，譬如说你在搬家嘛，
对
对，
这礼拜刚搬完，
你有个新家落成，然后。我也才刚从这个一年生，好，我们要做第二本日历了。
对，
对，
第二季 Podcast 开播，第二季的一年生也准备。
对，我才刚从那个文案地狱走出来。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啊，这个月真的是很久了。所以我今天拿出麦克风的时候，我都觉得有点生疏那种感觉。
对啊，我也觉得，就是很久没有录了，好像讲话都不轮转。你看，就像这样。
哦，对，刚才是大家听到的是我人生接的第一个业配。
恭喜，不是我第一个，
我知道你接过很多。
对啊，但第一次用声音做业配。
哦，对啊，确实
蛮新鲜的。
自己听完其实有点害羞。对，希望大家见谅。对，我们会努力精进这件事情。对，好，那我觉得这一季啦，就是这一季的感受是我们有点东西想要再往前一点。然后今天想要跟大家讨论的一些东西是比较像是最近的一些人生的感受吧。对，我觉得
你就经历了一个月就有很多新的人生感受了。
对啊，因为我觉得那个一方面啊，就是我自己今年29，就我今年要29。
29还好吧？
我知道你要我讲这个
比较急。
可是你不觉得就是到九字头的时候，你会有就比如说你19岁的时候，你感觉你
要
进20，然后29你感觉你要进30，或是你自己想象你39的时候你要进40。就你会觉得那个是一个结啊，对啊，就是这件事情就是会
阶段性要
逼着你思考事情。
对，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凶狠的。
哦，对，你会有那个吗？就是29岁的焦虑吗？
我觉得快了吧，就是认真，我认真觉得快了，就是我觉得这是其实我每年生日我都会。就以前啦，我以前比较有那种习惯，就是生日我会发一篇长文，然后那个长文就是比较像是我去想我的人生到现在这个状态到底 怎么搞的？
怎么搞的？
或者是我现在最想要的东西是什么？就是或者是我最担心或忧虑的事情是什么？嗯、对，就每年不一样，但是就是对我来说，其实我脸书很少发文嘛，但这、嗯、这个生日那一天可能就对我来说是一个文。然后去年的生日，嗯，就是发一年生。
哦、那个，所以就没发自己的了。
但是我觉得，我就把想写的都写在一年生了、哦，所以对我来说就是发了。对，嗯，反正就是我觉得就无可避免的，我们都要变老。
你觉得你要变老，就是
对啊，你不觉得吗？就是、啊，这样你当然不觉得啊，你比我大，
我已经经历过那一个阶段了。对，
好，那我这样问你，嗯、就是你觉得你最早的时候感受到自己不再年轻是什么时候？
觉得自己不再年轻哦、嗯，
就是最早就是哪一个 moment 或哪一件事情让你感受到哇，我真的老了。
我的感受比较可能是外显的，比方说，我以前三十岁以前呢、啊，我都是留小平头，就是短短的，所以没什么感觉。然后我后来开始想说啊，过三十要开始就是比较正式一点，就开始梳油头。嗯，然后梳着，有一天在照镜子的时候，在梳的时候发现。哇，我长了一整撮好大一撮的白头发然后突然间意识到哇，这个 我竟然要考虑需不需要把它染掉这件事情，就觉得对，就觉得、欸、这不就是初老的状态了吗？
哇，你这很生物上的我自己是那种感觉，就是因为我就是我们的员工年纪都比我们小嘛，
对，
我相信你也是
哦，小一轮以上了。
对啊，对啊，你应该感觉更强烈、嗯，但是我的员工可能就小我个三五岁，嗯，对。那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我真的，就我没有他们身上的活力和天真、
啊，你会累，对不对？
对，就是这件事情是，可是我觉得他们就是很，他们当然有他们年纪的那个困扰，或者是他们青春的忧郁，嗯，但是你会羡慕那种忧郁。
哦，
你懂我意思吗？就是
比方说
我们年轻的时候，对，然后或者是啊感情的意识啊，或者是、嗯、但不是说这些东西不值得忧郁，我觉得甚至我觉得能够忧郁这些事情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嗯嗯，就是你回望那个年纪的你在忧郁这么可爱的事情。嗯哇、哦、我们怕真的讲得很老成
哦。我自己是在跟我们的就是设计师们聊天的时候，因为他们都真的很小我一轮、嗯、然后我们很喜欢分享音乐，互相分享音乐嘛，然后有时候他们在跟我、哎、放一些他们喜欢的东西，然后我就会说哎，这个不就是来自什么什么什么，就是谁的就是风格的延续吗、啊、他们通通都不知道、啊、然后你才发然后他们都觉得哇你好知道好多，然后他们知道我知道好多的时候，我突然就有一种不是我不知道好多，我只 是
老了
一点
我只是年纪比你们大，
对啊，然后就觉得顿时有一种说不出口的哀伤
哎，真的我觉得你刚才讲歌，我觉得歌也是，就是像我现在、嗯、我已经很少去 KTV 了，就几年没去、啊、
是哦。
那其中一个最大的原因是因为我想唱的就是那些新的歌，或者是 KTV 外面不是会有一些那个电子的看板、
嗯、
对对对，我都不认识，就是像现在 Spotify 上面不是会有那种台湾前五十名的歌手吗？
对，
我大概只知道瘦子，就是他的歌是我真的知道的然后再来就是最近比较红的像是什么高尔轩，对、嗯、然后剩下的我真的不知道、
哦、
真的不知道
是哦我自己是那我没有，因为我自己啦，我又做这个产业嘛，所以我都要去 follow， 就是比较、
啊、你是商业需求，
对商业需求，那我都要逼自己去听，就是最新的榜单。嗯，那我自己感触比较深的，不是我都不知道，而是有一天就突然间发现，哎，听完之后好像全忘光了。
哦、你没有办法进入了，
对，不像以前可能听到一首歌，你听到新歌，你就哇新歌哎，然后就把它听到
记起来
，
然后
对，现在就哦新歌听完忘记了。对，
你觉得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是因为已经听过太多的音乐、嗯、然后已经有自己可能最钟情的一些内容、嗯嗯、然后对于新的东西好像没有办法，如果没办法激起那种同样的共鸣的话，
就你那个心境已经不对了。
对，而且还有一个是以前年轻的时候你听到某一种新的东西你会很兴奋，觉得哇这东西
描写了你，
对、那个当下的状况，对，然后现在好像不是那么容易敲到自己那个
可是我们会被另外一种敲到，比如说我们可能自己私底下听的一些民谣或者是一些歌，它可能的词或者它可能的那个曲风，我们会被敲到。
我以前会唱李宗盛的歌，有一天突然间听懂了，
对，哭得稀里哗啦。
我说哇，我听懂了，我的天哪，怎么会这样？
哪一天听李宗盛的歌听到听懂，你就老了。所以我一直觉得有一句话讲得很好，他说就是老不是渐渐变老，人不是渐渐变老，是在一个瞬间变老。然后我觉得就是那，就是总有几个 moment 你会突然意识到这件事情，对吧？那你有没有针对这个就你不再年轻去做一些弥补，或是抓住青春的尾巴？
对，我刚刚讲的、就是其实就像比方说我会去很努力的要去、理解那些新的音乐新的流行文化，然后也去看很多杂志或是一直在发我这些新的资讯。但有一天我突然间意识到一件事，就是比方说我再怎么喜欢一个、可能全新的流行文化，但我其实并不属于那个文化里面，我是已经慢慢的从我是在那个文化里面的一环、
变成旁观者了，
变成旁观者了。然后 我好像也不能够强迫自己说，哎，我也是用处理成那样，就很尴尬。
我懂，你就像派对站在边边的人。那种感觉、我觉得那个感觉就是这样，就是派对站在边边的人，然后看他们嗨，
对，
然后、好啦，我可以，我就是你可以理解他们的嗨、但是你嗨不起来。
对啊，或者是你想嗨起来，但发现哎，好像不适合。
啊，我们之前我们这个异语文化里面做过一件事情，就是大家去穿自己的高中制服，就有一个制服日，然后来包花。然后我觉得就是这件事情其实蛮有趣的，就是它好像就是某定程度上回味你的青春。还有一件事情我也很震撼，就是啊，也不是震撼，就是。那一刻有惊艳到我，就是我在就是晚上我会去那个什么附中旁边的一间健身房健身，然后有一次我跟小艺我女朋友一起过去的时候，然后附中正在毕业典礼，然后毕业典礼结束的时候，然后大家就是每一个高中生，因为我相信有附中的听众了，然后他们的毕业典礼是那个毕业舞会，是一个大家会盛装的，就是比如说女生会穿那个礼服啊，然后男生会穿得很帅，不知道是穿西装或是穿他们觉得最适合的，有些人甚至会穿旗袍，女生啊，然后他们就三五成群，因为晚宴当然结束的也晚嘛，所以就被我们整个遇到，那我当场就被他们青春的气息给折服。你懂那种感受吗？就是那个 moment 是
就
你看到心就是活力，然后
羡慕羡慕
羡慕
羡慕，当下是羡慕的，对，我可以理解，对、
我就是充满，就是他们就充满希望的感觉，哇，我怎么可以活得这么老成？
而且那种感觉很像是说，你以前在那个年纪的时候，好像所有事情都是准备着发生在你身上的。
对，所有的人都为你准备。
对
对，这个未来是为你而开启的。
对对对对对。然后你知道，后来慢慢变成是，就是你只能够啊，已经来不及了。你不可能在，比方说，每一个时代都有那个时代的年轻人的玩法。
对。
即便就是觉得哦，现在年轻人可能他们每个人都拿手机啊，干嘛，好想要参与这种东西哦，你来不及了。
对，我真的就是这样子。
对，
就是有点像列车。一般一般的、
就过去了，
对，然后你可能就是上了某一台列车，然后那一台列车的人懂你在讲什么，
对，
然后 你就是上不了下一台列车，
对
对，
是，
好啦，今天算是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事情是我也特别觉得有感受，就是我觉得感受到自己变老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前提或者是一个变化是，我觉得我们专注的目光开始从自己身上抽离。就像我前面说，我会羡慕他们的那些忧伤或迷惘。然后就我年轻的时候，当然也有这种经验，就是我们还是一种迷惘的状态，然后关注于自身的状态，我们对我们自己的未来的彷徨，或是经历了一个很糟的爱情，这都有可能。但是我们还是。在我们自己，我们的目光其实在我们自己身上。然后我觉得老的时候，或者是感受到自己老的时候，其实也伴随一种，它可能是一种责任的增加。或者是你开始必须要看到你周围的人，比如说， 你要开始关注你爸妈，可能你以前不会特别认真去关注他们，
嗯，
然后你可能会从他们的行为举措里面也感觉到他们变老了，
嗯，更老，对，
他当然他们就更老，但是这可是这件事情是一个最大的一种，就是你的眼光开始放的比较后面，那，
嗯，
你进入你的视野的东西更多了。
对啊，
我
这种感触非常非常深啊，因为就是作为设计师嘛，所以一定要勇于表现自己，不然的话你很难被看到。所以在我刚开始进到社会，开始做就是设计师这个阶段，其实我很努力的要让就是环境看到，所以我都会蛮就是，每一次的机会都会蛮努力的去把握。但当我开始开公司之后，就开始第一批一批的设计师进来，然后开始带着他们就是从头开始学，然后经历了第一个一年、第二年、三年之后，那感觉差非常非常多，就是慢慢的要开始学会把自己的那个荣耀给他们，或者是要开始学会不能把每一件事情目光都
投资
在
自己
身
上，对，
要帮他们思考，如果你都一直这样做的话，他们会没有机会或是没有办法成长，
嗯，
所以很奇妙，以前我只需要去争取我要的东西，
就考虑自己这件事情越来越不重要，
对，
对，
嗯，对，或者是必须帮他们考虑这一点放到了我的考虑里面去了。
对，我觉得有一个最有趣的事情，就是小时候我们，就是我相信你也是啊，就是小时候，比如说你跟同学约了一个礼拜天晚上下午要去干嘛
啊，
你可能就会把你衣橱里面最好看的衣服拿出来穿，
保存已久的衣服，
对，或者是你会想办法让那一天是你很亮丽的出门，
嗯，
就是至少在一个你认可的水准之上。
对啊，
那现在就是现在穿衣服当然不是不重要的事情，可是它的比重，我永远不会回到那个时候的自己，拿开着衣柜，然后那边千选万选，然后最后搭一套不行再换一套，我已经
还是先留给女朋友选就好了，
对我已经很少这种生活经验了，就对，就是几乎就是消失。
我的就是以前年轻的时候在买衣服啊，都不怕麻烦，比方说衣服就是很多里里扣扣，然后很多配件都觉得，这样很时髦就会穿，但现在不是，现在买衣服第一件事情问他可不可以水洗，可不可以晾干然后耐不耐，
一间谁管水不水洗啊，对啊，
以前不会在乎这种，衣服根本不能够进洗衣机，然后可能就是像我现在衣服都全都是黑色的，没有，早上起来不用挑，就是上一下裤子挑一配一套就可以出门了，
这根本就没再配黑配黑还有什么好配，
机能重于一切，对啊。
那今天来听我们的第一首歌，
我们今天第一首歌是一个就是美裔韩国裔的美国人叫 Sarah Kwan 的 A Thousand Eyes。
I heard about you long before we metYou're winsome and you're young, at least that's what they said. Underneath your glitter and your gold, you can't deny the fact that you are growing old. You have a thousand eyes that never fall asleep. Someday I will leave you when I've had enough of your beautyI'm certain you have had another cigarette. Nothing could prepare me for your style. The way your laughter seemed to go for miles and miles. You have a thousand eyes that never fall asleep. Someday I will leave you when I've had enough of your beauty.You have a thousand eyes that never fall asleep.
我们刚刚收听的是 Sarah Kuan's A Thousand Eyes。
对，我觉得刚才讲的就是那个目光的转移，其实很多时候其实是一种被迫的状态。对，就是
被迫目光转移。
对，就是应该说你被迫发现这个世界跟你有关系的事情越来越多。你不再有办法就是什么都不管。我觉得最直接的感受，譬如说前几年我人生第一次报税就是以前你根本就不用管，
对啊，
你收入也不到，然后或是什么一切的事情，然后报税这件事情，我觉得它就是一种可它是一个很日常化的举例，可是这件事情的辐射范围其实非常广，就好像所有事情都开始跟你有关系，
对，
然后你会觉得好像这个世界的每一个改变，某定程度上都会多多少少的影响到你，对。
我自己在这个目光转换最也是跟钱有关，是以前会觉得就是赚多少钱啊，你就会计算说我这个月赚多少钱，我可以花多少钱，对不对？
对。
现在不是现在开始思考说，我要怎么分配那个就是奖金啊，然后怎么样，谁要升迁啊，要不要思考这个东西的，就是
要不要存钱买房，
还没到那一步，但
可是会讨论
啊，
像我这次
会讨论 对什么房价的高低，
对，我去那个朋友的那个这叫什么婚礼，然后结束之后，我居然跟我学弟在讨论这件事情，然后那个当下我也觉得，干，真的是。
对啊，
老了，对，
老了。然后我刚才讲那个被迫的转移的，那是你发现你的价值观也变了。
怎么说？
就是比方说我刚刚说的那个，你对原本你会把多少钱可以换多少物品，它开始变成的是你要怎么去思考，你要怎么去你所做的行为，它事实上影响到的不只是自身，它会影响到别人的生活。
对啊，就是我觉得，所以我觉得其实长大是真的是一个很被动的状态，就我们没办法决定我们长大了，说实在，就是它是一个
大家都会逼着你要做，
逼着你长大
做这件事情，
对，然后如果你没办法一起成长起来，譬如说你可以去担负起更多
责任
或更多期待的话，你好像就是一个失职的大人。
哇，这是蛮严格的，对不对？
对对对，当然这是一个社会的状态，然后也不是说这句话绝对是正确的，可是事实上就是越来越多的事情会累积在你身上。
你有想象过自己老后的样子吗？
其实我觉得老这件事情，就是你说真正的老吗？
对，
就是我就是从我的祖父母辈看到嘛，然后我外婆是一个硬朗的人，不是外婆，我奶奶是一个硬朗的人，对，然后我觉得她的生活还蛮有趣的，说实在，就是她那个
多才多姿，
她就是后来我们年纪大了之后，她就开始去学陶啊，或是干嘛的，就是她有一些新的尝试，然后甚至好像很小的时候还开过那种陶艺展，对，所以我觉得他的还蛮令我向往的啦。
保持学习的状态，其实就是让人家不会老的很原因之一。
怎么感觉？
这我妈跟我说的。
Okay.
我妈也在学陶艺。
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是真的，就是其实它就是有点像我们前面讲的嘛，就是我们去听年轻人的歌，或听那个时代的歌，就是你想上那一班列车。
对
对，
你想象你自己还在那班列车上没有下来，
对，或者是你就是应急上去我觉得有那种感觉，但是它本身是快乐的，然后这件事情是好事，所以 当然是没有什么问题，
无所谓。对
对，那你呢？就是你有害，你有想象中的就比较理想的老的状态？
老实说，我以前年轻的时候想说自己不会活超过四十岁。
哇，真假的？为什么是四十？还是你觉得四字头不好？
那时候觉得说，就是好像那个不会想象到那个以后的生活，然后、
你无法就无法跳远眺望那么远的未来，
对，
是吗？
会觉得其实好像活四十岁就够了，这个生在这个世界上，
就是觉得就可以处理好。你知道你这样，我其实
很多人这样讲，
对
不对？我觉得同年轻的时候，很多人跟
我
讲话，
对，很多年轻啊、就是我有一个好朋友，他之前就是。他个性上也是艺术家的、就是比较
随着自己的感觉走的，
对对对 对、然后他之前跟我说，反正我觉得蛮可爱的、就是他很久很久，我们刚认识的时候，他大概意思就是说他想要活到28、比你还短、
就是那个有名的28岁，
他就是要28就好，他觉得人生28、结果呢，你知道我现在我们也接近28、我也28了嘛、然后他的状况是这样，就是后来他交一个很可爱的女朋友，就然后每年我问他都往上跳，
对啊，现在不知不觉我也快四十岁，再过个五六年，
哇，你这样讲，我突然觉得也是，
我有点
逼人的感觉。
那现在完全不会这样，现在会想象自己老后的样子，
对、你
现在会想到就是以后的医疗这么进步，好担心自己活超过100岁哦。
可是活超过100岁应该还是会有一些就是比如说相应的科技，不会是瘫软在那边100年吧，就是
那时候应该靠大脑就可以享受人生的话，那好像也可以 那100岁又 OK。 对，
你说100岁之后就登入一个虚拟世界，你的身体就弃用，
对
啊、
永保年轻的灵魂、
科幻起来，科幻起来。对，不过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是我比较害怕变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外公他后来是得阿兹海默症走的，对，然后我真的觉得阿兹海默症是一种对人的一种很可怕的一种疾病，就是它是对，尤其是特别是对那种
靠脑子，
对，很引以为傲，可能对他讲，觉得像我外公当然是一个伶俐的人，就是他是很聪明的，在那个事业上当然有取得他的成就，那我觉得对得阿兹海默症这件事情对他来说一定是一个
人生那种修路，
对，因为你会后来会忘记很多事情、然后你很多很简单的小事都不能自己做，所以像我外公在得阿兹海默症的前期，他其实会蛮讨厌自己的、
会容易生气，对不
对？
对
对对，因为他会觉得我怎么这件事情都要别人帮我，就比如说一些很简单的事情，上厕所啊，或者是干嘛的，翻身啊，或者什么的，那我觉得对他来说就是一种自尊的一种，就是、羞辱吧，就是对他自尊心这么强的人，我觉得他一定很难接受这件事情的发生。所以其实我真的，其他病我都觉得没那么严重，就是我其实最害怕的是这种，对，
其实很多病都很严重，因为。对，刚好跟就是前阵跟我们家也在聊这件事，他们我爸妈都很喜欢开玩笑说，就是他给我们最好的礼物就是他们现在很健康，然后我就觉得很有道理耶，因为各种病都会让生活变得很没有尊严。
对，确实是。所以你会希望就是安乐死吗？
我蛮希望这件事可以成真，在台湾，
就是你觉得差不多就。
我觉得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生命的阶段是一个蛮高开化的事情。对，之前我们好像跟你聊过这件事，就是
安乐死吗？
你说你不会做这件事啊？
我忘记我说的理由是什么。
你说你不想要自己去决定自己死亡的那一刻
啊？可那个当下我还是被死亡吓到了，就是那个时候应该是我。就是前几年，就是我奶奶刚走的时候，就是我没有办法想，我没有办法独自面对死亡吧，但我也不知道未来我还是不是这样想，对啊。
我们对老的恐惧，其实一方面也是来自于我们对死亡的恐惧啊。
对，我觉得还有一种失能的恐惧
啊，失能的恐惧，对，
就是你会失去很多原本你可以做到的事情，对，然后。如果你脑子还能想，我觉得那都
都还可以，
都对，还是一种最低限度的。
嗯，
可当你连那个感受都消失的话，我就很难想象那样子的状态应该怎么自处。
你觉得你理想中老的样子是什么？我先说我的好了。
嗯，
其实跟卢皇刚刚前面讲到，其实我觉得尊严还蛮重要的。以前可能小时候不会想这么多，但随着年纪长大，就会发现啊，那个尊严、尊重、备受尊重这件事情，它其实不是来自于说你多有权、多有势，然后而是老了大家都一样，你开始生病了，你自己都感觉不到自己的尊严了。你有再多东西，你都不一定会自我感觉是舒服的。
对，
所以我觉得我有时候看到有一些老人，就是在老年生活活得很自在，然后很知道自己就是自己谈吐啊、言语、言行举止啊，都呈现一种就是好像很符合那个年纪他的那个状态的时候，我会觉得很佩服，因为不是每个老人都会进到那个阶段。所以我后来发现能够活得有尊严的老人其实是很难得的一件事。
哦，你想要成为一个德高望重的长者村子里的耆老，
不是到德高望重比较像是
没有，我知道，就是大家敬佩你，
自己可以
敬佩自己。
对，
那我觉得你可能追求的是一种自我肯定的状态吧。
对自己人生的这一段，因为谁知道人生就是未来还没来一生，那 你这一段不就是很不悔
啊？不悔一生，
不悔一生，
其实要求很高。哎，
这样很高吗？
我觉得很高。哎，
他
你能不悔一生啊？
他可能包含了后悔，你也处之淡然
啊，就是你已经接受那个错误
了，接受这件事情
了。
对，我觉得很多人的那个人生中的要过自己的节都不容易，何况谈到那个处之淡然。
对，所以其实你追求的是在生命的最后一个篇章，
嗯，
你可以让你感觉到你是不错的。
我有一个很印象深刻的回忆，是我外公在过世的时候，那当下，那时候我们全家人都围着他嘛，然后因为那一幕其实很印象很震撼，是外公在过世前的那一刻流下了一滴眼泪，然后他最后一句话说的是说我还没有把事做完。
哦，好难过。
我外公是一个就是好几个厂的就是工厂的厂长，
他有很多责任，
很多责任。对，然后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是我以前住在就是淡水街上，然后以前那个我那条街上有一个很有名的诗人叫周梦蝶。然后我以前每次在放学回家都会看到他，周梦蝶，大家可以去 Google 一下，我知道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他是一个
周梦蝶，听起来就是一个很诗意的名字，就是梦蝶梦蝶。
他是一个很台湾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诗人作家。
嗯，
然后我每次都会看到他路上就穿着一身就是挂袍，然后带着那个就是穿得很正式，然后走在路上，然后你会觉得，然后就觉得哇，这种感觉就是。他是非常在自己状态里面的，就如我刚刚说，就是我发现不管是我看到了好多个老年的状态，然后我现在会不断问自己说，那我到底在我老年的时候我应该要用什么样的姿态去呈现。其实现在会蛮想要去现在想象不到，老实说。你可以想象得到吗？我看了很多种样板。
其实我觉得我也觉得很难呢，啊，就是比如说我现在29嘛，那我再加个50年，就是79，
也其实也还没有到很老，
60年。
哎，你现在想想，
不
是
我觉得其实还有一个点是，对老，就是我会期待这个世界的变化。
哦，
就是我觉得，就好，假设就60年，
嗯。
那我就还有60年的电影可以看。
那什么电影都不知道
啊。对对，当然啦，就是我的意思说我还有60年的世界可以去看，所以哪天就给我判到外星人。
对，
就是我还是对这个未来会有一种好奇，然后这就是某定程度上我会想要继续，就我不会像你说40岁就
好好有啦。我后来有跟我朋友说，就是我现在是要怎样都要撑到，就是活到全身进入 那个 AR 世界的时候，
就是
VR 世界，对那个全身机器可以让你进去那边的时候。
那我问你一个，你会害怕变老吗？
我会害怕变老吗？会啊，因为其实我现在三五嘛，其实我的体力跟我整个人的状况都已经比起之前是有一点变化的了。然后包含像是哦，现在很难瘦下来。以前只要几天不吃饭就瘦下来，现在好像没办法。那会开始没办法奋不顾身的冲刺了。也就是现在对我来讲，所有的东西都必须
太多事情跟你有关，你的冲刺牺牲太多。
对，所以好像把时间留给自留下来，好好的思考变得很重要。
你不觉得好像人生就是在冲，就是往前，然后前面很多张网，然后你就冲破一个网，然后它就残留一点在你身上，然后你就越来越，最后你被
负担越来越重。
对，然后最后可能在某一刻你会觉得你被困住了。这个可能有点悲凉，但是就是某一刻你会觉得所有的一切，这个我可能也没有，
我
这可能生完小孩才会有体会。
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就是会觉得说，我今天只要把电脑关掉，就反正一切从来都 OK。
对，
但现在没办法这样子，你好像消失就会出问题哦。
对，我觉得你刚才还有问我那个，就是老怎么样才是你期待的老的样子？
对啊，期待怎样是老样子？
对，我觉得那个，我想讲就是有一种从容感。其实我一直都不觉得，就是我觉得我本身没有在害怕变老这件事情。但是我怕我这叫什么马齿徒长
哦，
就是我怕我就只是
倚老卖老。
马齿徒长就是我只有相貌变老。但我没有办法撑起那个年岁或者那个时刻应该有的的成熟或是担当，
所以你有恐惧没有成长这件事情。
对，我会
停滞不前。
对，我应该说我会希望更能够负责，这是一个。然后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在心境上面或者什么，他是我更能够回应这个世界的。所以这所有东西综合起来会变成是一种从容的感受。就我会希望是这样，就是我从来都不觉得，就我不喜欢，就是我不喜欢可能有人三十岁看起来像二十岁，就是他会刻意的把自己装扮的低幼，或者是他会我觉得这也是他可能留住青春的尾巴的一个方法，就是他可能比如说装扮或什么的，
他没有活到下一个阶段的状态。
对，当然不是说这样的选择是就是不能去做这样的装扮，我觉得更多的是想要讲的是我觉得我希望大家，我希望我能够从容的面对每一个阶段的自己，就是比如说我即将要面临的三十，说实在我也会开始有一点点那种反思或是焦虑感，就是
什么是三十该有的样子。
对，然后我到了吗，或是我足够了吗，就是这一切我到底够不够格。但是这个够格永远都是我自己评断我自己的一个方式。
对、
就是不会很难，
没有人会决定你要
这样。对，外面的人当然对我的影响是有限的。但是我到底有没有让我自己觉得
达到自我期待。
对，我是这个反而是我可能最忧虑的事情。好，那我们再听下一首歌吧。
好，我们今天听的第二首歌是 Patchwork 的 Dreamer Shimmer Away。
I lost myself, I waited still for a glimmer to arrive, I know itThank you. darling, won't you look at me? I can't take this uncertainty, but I'll buckle down before I leave. And the ships lie.
收听的是 Patchwork 的 Dreamer Shimmer Away。
我觉得变老还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就是就这个世界不再围绕着你旋转。
对，
你开始意识到这个世界根本就不理你。
对对，是根本就不理你。
He don't fucking care。 对，然后所有的东西就是你的年轻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多事情都依着你的状态在做调整。
对，
你的求学，你周围的人的环境。
对，
然后我觉得某定程度上又某定程度上就某定程度上我们忽然之间就会意识到这件事情。
嗯，
就你不再众星拱月。
嗯，
就是所有人会寄望你，或者是觉得你是下一代的希望的这件事情会消失。就像我看到那个附中的那些学生一样。
嗯，
就他们穿着那个不一定合身的西装，或者是一个可能 你可以想象他在那一页他想要
获得所有的目光，
对，然后或者他想要扮演了一生少数的几个夜晚是更像大人
啊，
他在尝试跨进那个门槛
啊，对对对对，
穿
着正装，
对，正装，然后他去想象一个属于他的世界，
嗯，
哦，这种青春的气息真的是，
这种跟你已经进去之后的感觉是差很多的。
我的意思说，那个对，这是差很多的。
嗯，
同时我们永远都会对这种东西产生迷恋，或是那种羡慕之情。
嗯，
对啊，
对青春的迷恋。
嗯，所以其实回来就是，那我们到底怎么过好现在？
嗯
嗯，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充满。我现在最期待的状态就是，我想很好的了解这个世界，因为我发现这世界不再绕着我旋转。
嗯，哦，
那我想要知道它到底怎么转的。
哦，
就是我现在心目中有一种很纯粹的好奇心。
嗯，
然后来自于我对这个世界的未知的一种这种渴望去理解这个世界到底怎么运作的。
嗯，
然后它甚至是一种。很强的，他可以，他真的不带任何
求知欲，
对，他可能是一种求知欲的展现，嗯，或者是他更多是我发现我不在就是我脱离那个中心之后，
嗯，
我想要看他到底怎么分飞起舞的。
但你求知欲应该其实从来没有变过吧？差别只是在于你从自己去寻找到你开始会想要知道别人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是这样吗？
我觉得状况是你会发现你退出这个舞台的中心，嗯，然后这个世界有它不明就里的规则在运作，
嗯，
对，譬如说什么，譬如说正义，
嗯，
正义来自于我们对公平的一种想象，
对，
那到底什么是正义，或是我们期待的正义长什么样子，
嗯，
我觉得这件事情就让我充满疑惑，
所以我们上一季才会把这些题目挑出来，
对，
一个一个，
或对一个一个，然后或者是譬如说政治，
嗯，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越老你越有感受，尤其是学运结束之后，
嗯，对，
突然它就是席卷在你身上，然后你也明白生活的一切都跟政治有关系，
嗯，
那政治到底是什么？它可能是一种利益的这种分配的，
对，权力
的权力的
对，
或者它是一种。对，
权力游戏，
或者是像很多事情，我觉得我现在都还是满头问号，或者是我不明就里，
嗯，
像艺术也是一个
怎么走到那个位置上去的？
对，就是，
嗯，
对那个领域到底在
干嘛，
讨论什么？
嗯，
他们在沟通的语境是什么？
嗯，
对。然后
流行文化怎么起来的？
对，甚至是媒体，
嗯，
对，然后他到底是在这个时代当下，他怎么样去反映这个时代的在意的价值观跟体系？
嗯，
对啊，我觉得这件事情都对我来说是，我现在这个时刻非常非常着迷的事情。
哦，
对，
我有类似的体悟是，就如果说，就是当我现在发现啊，我以前是去争取。但现在得要给予，但要给予的时候，突然间一切的事情都变得复杂度变得很高。也就是说，就如你说的，如果我没有搞懂什么叫政治，我没有搞懂什么叫教育，我没有搞懂什么叫就是正义的话，到底我要用什么态度，跟我要用什么角度成为一个给予者？
所以你是其实是一种责任联动的一种需求。
对，如果我都不明就里的话，我是不是
我这个给予到底
正确
的
判断？
对，或者是我这个给予到底是不是他所需要的？
对，会不会是我一厢情愿？会不会我倚老卖老？哇，怎么办？我是不是做的决定都会有问题？
对啊，变老就是这个，我觉得变老就是这样子的心境的过程。
嗯，
然后所以我其实还有一个很期待的老态。
嗯，
我觉得从容可能也包含在这件事情。你就是这个这件事情也包含在从容里面，就是我希望我可以更明白或了解这个世界。
嗯，
就我想要知道，就是为什么我们第二季，就是上一季我们在最后几集有做一些小预告，就是我想要理解到以世界何以至此。
嗯，
就是我希望可以试着回答这些事情。 所以第二季我们会找一些朋友或是来宾，
嗯，
然后我觉得某定程度上就是我希望可以在这件事情上面做更多的讨论。
其实我们刚刚私下聊天的时候聊到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观点，就是因为我们两个产业其实说起来不太一样，你算是从教育这个产业进来，我算是从娱乐产业这个进来，其实两个是不同的世界。然后我们有互相在合作过程里面有发现说，哎，原来进到了那个产业内观看，实际观看才发现跟自己以前想的可能有臆测到某一些事。
对，就是你不是真正拿到你面前来，
对，
你可能以前所想象的都是你想象而已。
对，你想，那事情就应该那样，那样就好了，就进去发现，完全又不同的想法。
对，
对啊，所以如果我们今天真的想要了解这个世界何以至此，其实我们必须要去跟更多真的在那一个环境里面的人，对话沟通。
对，所以我们这一季还有一些部分，我们可能留了一半的部分想要试着去讨论这件事情吧。其实我也蛮紧张的，就是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有没有办法把这件事情做好。因为其实有很多都超出我的守备范围。
对啊，
但是也许就是因为超出我的守备范围，这件事情才值得做。
下一集要录的我就很紧张好不好？你还好吧？我才紧张吗？
对啊，不用担心了。对啊，就是
你会希望你自己有一个越来越趋近完整的世界。你不对，你世界观算完整吗？我觉得我还在趋近完整的状况中。
我很努力的补齐啦，对啊，那我当然我觉得很难说完整吧，因为有纰漏的可能性蛮高的，然后而且它都可能在你未知的盲区里面。对啊，那我觉得怎么讲，就是如果我可以利用这一段时间，可能我的中年或者是壮年这种时间点，我能慢慢的让我的世界观更完整，或是更能够理解这个世界，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
很美好的一件事。
对，就是很美好的答案。对啊，
我想到我们上一季，其实我自己啊，我个人就是我觉得我透过这个 podcast 录这个过程中，某种程度像是重新梳理了我自己的一些人生
的一些
问题、议题。然后我还蛮期待这一季是可以开始扩及，再更往外看到很多啊。其实如果不是透过这个机会，搞不好我不会跟很多人有办法聊聊天。
对，我觉得我们也是蛮幸运的，可以用这种方式去更好的认识这个世界吧。
我也希望是我们可以这些听众，大家听众就是跟着我们一起，就是去
了解一些这种事。
对啊。
那可我觉得终极的问题其实就是了解这些世界，这些价值观的补足，或世界观的补足，或是这些观点的补足。我觉得更多最后就是要来讨论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世界会好吗？
哇，这命题很大。你有觉得这个世界会好吗？有过这样的想法过？
曾经这样以为啊，可是那个时候真的知道的太少，就是你会相信这个世界变好，而且甚至是没有很好的理由的。对，然后我觉得他可能更多是心境上的期待大于实质上的佐证，就我觉得他应该要变好。
我其实是反过来的，我小时候对这个世界根本是失望透顶，就觉得就我如同我的身份，我觉得啊，这个世界好像不容我，会有那种感觉。结果这几年经过了很多事件的转变，议题的转变，老实说完全改变我的很多的价值观。原来真的可能会改变，这件事情是让我蛮惊讶的。
可是如果纵观历史而言的话，我觉得世界是变好的
啊、
for sure。就是
趋近
我们是
越来越
对。当然我们还是有很多很糟糕的地方，对，就是我们还是有很多糟糕属于这个时代的问题，或者这个时代的困境。但是我觉得他就你还是你怎么 你要去中古世纪吗？
我完全不想要。
对对对，
好可怕。
我的意思大概就是这种感觉。或是那个时候女人连地位就是没有投票权，
对啊，
更别提那个统治。
对
对，
他可能被乱石打死，好不好？
对对对对，
可怕。
就是有太多，就是所以我觉得确实有好，只是他有没有机会逼近我们想象的美好世界？我觉得这才是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求加分，但是这个 一分一分加上去的，甚至我觉得世界有它自己的步调，
嗯，
就是我们永远都可以期望的很高，
嗯，
但他永远用着他自己的目标慢慢慢慢追上来。
可是我这阵子也会开始担心说，我所谓的好的世界会不会只是我个自己觉得好而已？也就是我并不知道什么叫做，我不知道如何判断什么叫做更好的世界的样子。
嗯，我觉得是啊，绝对是。就我觉得好跟你觉得好绝对不一样。
对，
就算我们已经如此相像，
嗯，
但是我觉得我们可能还是在一些枝微末节的地方，
嗯，
会有落差，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也很好玩，就是这个世界会往多数人觉得好的方向走，
嗯，
但是你一旦细究下来，你会发现其实
还是有人不满意的，
对，嗯，大家一定很多人不满意，嗯，对，然后或是觉得不够，
嗯。
对，可是这也无可奈何，因为我们从来都没有办法对好产生一个统一的标准。
对啊，
然后我们也不是受同一个教育体制或者受同一种价值观的，
嗯，
完全相同的人生经验，
嗯，
我们有太多不同的故事跟背景，
嗯，
所以我们终究不可能得到一个大家都觉得好的状况，
嗯，
对吧？就是至少在这
个层面上，因为这件事情其实会影响到我的前阵子，有时候会不确定自己的立场到底应不应该那么的绝对，
嗯，
因为一旦绝对，你就会担心那样的想法搞不好是一个就是自己一厢情愿而已。可是当你看到很多数人有一些共同的理念跟信仰的时候，又蛮佩服的。
嗯，我觉得所以刚才那一段，翻译过来就是，我觉得这个世界会变好，
嗯，
但绝对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好，
嗯，
那它存在一种巨大的集体意识的结果，就巨大的就是
乌托邦的世界吗？
乌托邦只存在于每一个人
理想
自己的脑海里，
人人都有自己的乌托邦，
然后我们到达的那个彼岸，门上写的绝对不是乌托邦，
嗯。
突然觉得有点沉，
也不会。其实，我们其实都应该都认知到这件事情，就是，我们不可能就我的乌托邦跟你乌托邦肯定不一样的。
对啊，
可是你真的不晓得未来会不会因为科技的发展，结果大家可以有一个乌托邦共识
啊？还是相信科技的进步？
对啊，
了解。我自己是没有那么信科技啦，说实在，
嗯，
就我觉得科技还是有一些东西是道德上层次的，
嗯，
对，我们今天不细聊了，对，嗯，但我只是想要表达的事情是，就是乌托邦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就是它不存在，
嗯，
就是一个美好的
理想国，
共同的理想国，
嗯，
它只能存在于就是每一个人自己的认知里面，
嗯，
然后最后大家把牌揭开的时候，绝对都不是同一个地方，对，嗯。
但我们还是活在一个共同相处的社会里面，所以我们势必有这些碰，就是势必会有很多碰撞会产生的。
对，所以幸好我们会老去，你懂我意思吗？
下一代终将会起来。
对，就像我们标题其实是来自于一首歌的歌词，
啊，嗯，
对，但是就一代人终将老去，
嗯，
但总有人正年轻，
嗯，
就是我们会努力的往前走一小段，
我们会往努力的往我们自己乌托邦前进，但同时慢慢的世界
也会把我们排除开来，就我们会因为我们年华不在，或是我们有一天就失去了往前走的能力，
嗯，
我们退出这个世界的主舞台，
嗯，
对，然后永远会有人接续我们继续往前走。
这样想一想，其实蛮乐观的，啊，你追求自己的乌托邦其实 OK， 反正你迟早不会是在舞台上，啊，我们还是可以追寻我们自己的价值，一路活到底啊。
乐不乐观我不知道，就看你对那个期待多高，对，嗯，但是现阶段我甚至没有觉得我们有办法，就是我现在甚至我没有办法觉得说我知道往哪走，
嗯，
我只能试着期待，就是我可以在我的未来的生命里面越来越了解这个世界，
嗯，
对，那这也就是我们做第二季 一个很大的主轴吧。
对
对，好，那今天聊的差不多了吧？
好，第二季的第一集，我们带大家听我们的最后一首歌。
对，然后就是好久不见的朋友，就谢谢大家，就是这一阵子的支持。嗯，那好，我觉得我希望透过这一集，就是可以让大家感受一下我们大概希望带大家去哪里
走向。嗯，
对，然后我们大概会用一种一半一半的状态去做，
一半访谈，
对，
一半
是
我们自己的对谈，
对，然后试着去，我觉得试着去了解世界这件事情还是充满吸引，
还是有趣的。
对，
而且我其实非常非常期待新的观点的碰撞，因为上次录小子那一集我觉得非常有趣。
嗯，对
对啊，
对，就希望有再多类似的吧。
嗯，
对啊，然后对，就是这样子。
好，我们听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Morin 的 Set My Heart On Fire，
烧起来。
保持这个感觉。
好，大家晚安。
晚安。
Is it my reflection?